你是讲说放手吗？还是是说让主管知道？就跟你说了放手，不要。
哎、欸，我最近在听 Energy 的歌，这个要剪进去吗
？Clear 尴尬。
哎、欸、，Clear 知道 Energy 吗？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每月一次的读书月会主题，我是 Claire。 那今天的读书月会系列固定班底依旧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还有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
Hi， 大家好，我是亨利。
今天的读书月会让你越读越会、
哦、越读越会。
自以为介绍完之后就不用接阅读约会了吗？错了，
太难了，
你也没接啊。
不是、啊、他没有任何 Q 点，他就直接念完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车要开走咯。
好吧，我们就再接再厉。
好，还有下一次。
今天要读的书是底层逻辑二，然后作者是刘润。那我们今天会读二呢，如果你是收听读书月会超过半年的听众，那可能已经听过在2023年5月读的读书月会底层逻辑那一集了。
对，就是我们其实有读过底层逻辑的第一集，那我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二的不同。一的话它比较像是教你怎么样去当一个成熟的人吗？然后去知道说这个世界的一些人情世故啊，待人处事，就是每个人他背后的行为可能有哪些底层逻辑，让你去就是剖析那些人性的部分。但今天这一集比较有趣，就是底层逻辑二，它是用截然不同的一个角度吧，去看一样的商业世界的问题或者是人性的问题，然后他选择的这个角度是数学。
没错，
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就要关掉这集了？不可以走，
先不要这样，先跟大家说，
我先说，我是只考曾经考过20几分数学的人，但是我也把这本书看完了，所以请各位先不要放弃，好吗？
我问一下，辅大心理系是自然组的吗？
是自然组哦。
哦、oh.。那我跟、哦、好，但我跟克莱尔都是社会组的，
对，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只考数学27分的亨利，
对，
我们都看得懂这一本书哦，所以大家先不要关掉。
对，大家不要那么担心。我先讲结论，如果在我以前求学的过程，我的老师是这样子教我数学的，我觉得我会蛮有兴趣的。
哦，
我也觉得，如果我大学的时候学统计跟微积分，知道它可以这样应用跟这样子思考的话，我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常翘课。
可是我要说，我大学的教授是统计学的，在国内还是蛮有名的老师，
翘楚是不是？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被一个教科书的老师，就是写教科书的老师上到课，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因为他讲的东西就是他写的
哦，
你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理解他或什么的，就是那本书整个教材他的思维就是完全照他的想法写出来。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大学在上课的时候过程有一些是翻译本啊，
哦，对对对
对，然后有一些实际应用的场景没有那么贴近，
直接放弃耶，真的。
对，但我觉得底层逻辑二好的点就是说，作家他用一种他过去对商业跟创业的一些思维，把数学统计跟几率概论的东西解释得非常贴近。
那想要先请克莱尔先再跟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哪些内容。
那因为我是没有看过一的，所以我就来帮大家稍微简介一下二。那二的话呢，它是一本透过数学的概念，然后带读者了解商业模式的书。然后在书的第一章，作者刘润就说了，所有语言都是连接器。举例来说，声音语言就是说话者跟接收者的连接器，然后音乐就是演奏者跟听众的连接器。那这本书要讲的是数学，数学就是现象跟本质的连接器，所以透过这个数学的大概念呢，我们可以了解商业世界的运作底层逻辑。然后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如果你是没有看过一的话，那作者是中国江苏南京人，然后他是数学系出身，曾经任过 微软的战略总监，所以如果你读这本书的话呢，会发现他有很多关于微软的举例，然后从这个例子他就会带你看到很多的数学相关的逻辑。那虽然是关于数学，可是都是非常深入浅出的比喻还有举例，所以即使你是对数字不敏感，或者是像我一样觉得自身逻辑不是特别强的人，都可以轻松的阅读。
当初其实会想要选底层逻辑二，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蛮喜欢一的，然后那时候是、直接说哎、欸，那我们来读底层逻辑二，然后才仔细的去看，然后想说干好多数学、
可是那时候就在想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讲说那你还记得我们做第一次读书会做完就很挫折吗？
哦，对啊。但我们这次好像好，现在就是个挑战。不确定会不会挫折，但是就是试试看这样子，
录完再看看咯。
这一次我觉得我有预感不会。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大家花了多少时间读呢？我的阅读器是跟我说 1.6 个小时，但我想说怎么可能那么快。
哎、欸、你看
好
快
哦、
欸、好
快哦。
可是我觉得他骗我哎、欸、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至少有两个小时吧。
我这一次的阅读的情境转换的比较多，就是有在通勤的公车上，然后也有在家里，然后也有在办公室也有看一下。
嗯，
那可是我觉得我整体阅读的时间，我觉得我大概花了7个小时看呢、欸。
哦，太久了吧？你是有一边做什么吗？
没有，他每一个公式跟解释我都有看完。
嗯，
然后我阅读的体感上其实是觉得蛮津津乐道的。
嗯，
Harry 在讨论这一集要分享什么时候一直用津津乐道这个词。
我觉得很棒啊，很棒啊，
让大家很期待。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讨论为什么觉得津津乐道。那克莱尔读了多久呢？
我应该读了蛮久的耶，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就是历次读书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特别有趣的一本，所以我就决定好好的做笔记，然后就花蛮多时间做笔记。
津津乐道之二。
怎么办？只有我没有津津乐道，而且我还是选的那个人。可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完之后还是会觉得蛮有收获的，但是我不太确定两位津津乐道到底是津津在什么地方。对，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就是他会蛮适合说几种人来阅读。一个就是说你想要创业，可是你觉得也不一定要创业，就是创业做生意，或是你想要具备商业思维，可是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见微知著的可以从一些小地方去累积大的影响力，或者是说你对数字啊财报这些东西真的很陌生很害怕的人，就它里面其实都有很基础的概念，搭配一些很简单的不管是捏造出来的例子或者是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让你能够去了解。那我觉得另外有一个也蛮有趣的角度是说，你可以从它里面举的这些各种商业模式或者是各种商场的现象去判断你在的企业的健康程度。
身为一个社畜，你是要判断你的公司有没有赚钱吗？
对，
打开公司的财报来算一下
有没有赚钱，然后以就是大数据或者是以几率来讲，公司现在做的策略的成功率或失败率有多高。
对啊，而且大家也是要算一下自己手中的股票的公司会不会赚钱吧。会看财报其实对于生活影响是蛮多的啦。
欸，真的，欸，说实在我没有到特别会看财报，虽然说我是商管科系，然后大学学过这种东西，但是就是好像还没有真的在生活中感受到它的威力。但是我们的老板就是常常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产业趋势，然后会说，其实你可以从财报看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哦，好好好，我知道了。
我觉得财报最有趣的东西是它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在看什么 CSI 犯罪的现场，就是你要拼凑一些证据的时候，但是你不会只看一张财报
哦，
你一定要就是对照时间点看起来，比如说它这几年5年10年的变化是什么，
嗯，
然后再回去拼凑他在媒体现象上面做出的一些官宣啊决策啊，
哦，这蛮有趣的，
放出什么消息，然后对应到他的就是他后来反应的比如说股价啊或是他真实的这个营收啊是有成长或是衰退多少，
嗯，
那你就会发现背后有活生生的人跟政治的角力。就这一切实在太有趣了，
就是作为一个外人你无法知道那么多内部消息，可是你可以透过各种财报还有媒体的资讯去拼凑出这间公司的营运出现了哪些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解决， 等等的、嗯、
没错、嗯、那就刚才是已经有先分享了关于个人立场，假设你要创业或者是、其实跟你自己没有那么多相关的是你想要当个小侦探这本书也是蛮适合。那但是我们要在开始正式阅读之前要先讲一次这一次的干爹。
对，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干爹
Kobo 加入了加入了
那如果说大家跟我还有亨利一样就是很常是选电子书来看的话，一定对于 Kobo 这个品牌不陌生。那它是隶属于在乐天旗下，是全球前两大的电子书平台，提供超过700万的中外文的电子书还有杂志，还有很多代以及各种不同取向的电子书阅读器。那如果说大家听完今天这集的读书月会很想要读读看底层逻辑二的话，从今天开始到2024年的2月6号，只要透过 Cake Resume 的专属折扣码 Cake Resume Jan， 就是 Cake Resume January
JAN，
对对对，然后那个 J 是大写，这样购买底层逻辑二就可以享有单书75折的优惠。那折扣码呢跟购书连结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欢迎大家参考使用。75折是真的还蛮便宜的，而且电子书通常都已经比实体书再便宜一点了。
我觉得看完这本书让你之后在创业上省掉踩坑跟赔钱的那这些，就是啊，这些真的是小钱，能花钱解决事情的钱真的是小钱
就是对，我觉得读书就是真的有用上的话其实真的很划得来。那一刚开始呢想先再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底层逻辑二是讲了很多数学的东西嘛，然后想问说各位本身是害怕数学的人吗？为什么呢？
我先说我自己是觉得体感上我不行耶，我好像缺乏数学的能力。
可是你会津津乐道耶。
以前求学的时候觉得数学就是真的是带给我人生非常大挫败感的一个项目。
嗯，
哦，
对，然后因为我们段考要考4次，疯掉，
好多次哦。那大概一个多月就要考一次。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们的数学是有曾经在学期末开根号乘以10
啊啊，那个，
然后就是你们
为了要提升大家的平均，
对，也就是我在熊中考36分我就不会被当了。
嗯嗯，
平均36分、哦、但我还是被当那你就知道我体感上有多挫败吗？
所以是低于36分。
对
哦，
每一次考卷你会的就只有1-2题，然后一题还可能计算错。
嗯嗯，蛤，怎么会这样？
很难啦，真的很难啦。
是因为很难？
很难，我们的考卷都跟指考一样难。
哇、哦、那克莱尔呢？
我嘛，我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小时候小学觉得哦数学 OK 没问题，然后国中觉得诶怎么开始变难了，然后到高中的时候觉得哦天哪好难哦。因为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小考就考了20几分，然后想说20几分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个分数，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当时候就哭了，然后后来就决定不行了，真的要补数学，不然我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以后可能会被当掉这样、oh. 所以就觉得自己的数学不是很好，然后同时又是做题很慢的人，然后在学校的话一定会有那种做题时间压力，所以就不喜欢数学。
诶，克莱尔的大学是不用学数学对不对？你的科系、
哦、对，我的科系不用学数学。
我个人的话呢，我的人生跟数学的第一个挫败是在国小4年级的时候。
哇，
我非常的
数学真是个渣男。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老师会我不知道是我们班特别还是怎样，反正老师有准备了就是额外的教材，然后那个教材是比较难的、哦、然后我记得我写到那个四则运算那边超级卡，就是我很不懂什么先乘除后加减，现在想起来其实也不太确定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很不会写、嗯、然后就很烂这样。然后因为其实就是我姐姐数学也很不好，然后她是一直都对于数学是很算是很恐惧的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嗯、啊，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所以我是不是数学也不好？
如果我们把数学的算式写成过年的春联，不知道可以赶走一些人
只要解开这个才能进家门，
通掉，先走咯，我先走了，拜拜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啊，我会不会其实也是天生数学不好的人，但反正后来就是妈妈有带我去补习，就后来就还算 OK， 然后也是不那么害怕跟讨厌数学。然后国高中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老师教的好，然后再加上就是也有补习一些就是老师的帮忙，所以其实国高中反而相对来讲算是蛮顺的，就是并没有特别害怕数学，或是数学也没有特别差什么的。但是我大学之后就是 可能就是我的本性在控制一切吧，就是其实可能我本质上并不是真的那么有兴趣，然后又少了国高中可能有升学压力或者是老师的约束，所以我大学微积分就是修了很多次才过这样，所以后来其实就知道说哦，现在对于数学相关的事情我还是会觉得偏烦跟没有耐心这样子。
可我觉得在做数学的题目跟理解数学的过程，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抽象的理解跟未知的探寻。在解题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对于抽象的理解不能够太快的跳出来。好比说以前在学代数，就学代数是什么啊？
嗯，
为什么要用一个叉叉？为什么要用一个苹果？为什么要一个正方形来代表未知？
嗯，
为什么要去解题未知？我们不可以放在那里就好吗？
哦，
大家不可以相安无事就好吗？为什么要对于未知这件事有这么想要知道呢？我觉得数学它最有趣的点应该是，哦，天哪，我要自己打脸自己。有一些很久不变的东西，透过数学的公式跟算式，它可以保证你百分之百得到正确的答案。
嗯嗯，
在相比于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正确的答案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数学真的是神
哦，
有求必应，而且它答案就是那样。
嗯，
它没有什么跟你说 A 是 B 这样子，A 就是 A， 在数学的世界里面 ，A 就是 A 这样子。
你这很像很多工程师会讲的话。对不起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
嗯，
因为他把一些很久不变的这种算式跟背后计算的原理解释在我们如何在商业跟在企业去解读这些财报的数字啊，或者是看待你自己会不会成功。
嗯，
我们有很多时候决策并不会有数学的思维，所以我们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
嗯，
然后又加上人生有很多一连串的决定，但我们并没有在每一次的决定中去把握一个做出正确的机会。
嗯，
所以之前的决定就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决定。
嗯，
可是我们想要就是对你未来的人生产生一个更大的效果，或者是我们想要在未来去创造一个可以指数型成长的公司，那到底那个关键是什么？怎么样可以让你之前跟后面的事件不是完全的独立事件，而是相依事件呢？
嗯，
那这个就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想法。
嗯，我觉得就是知不知道怎么用，以及用了之后是不是每次都有在持续的进步，这个就还蛮重要。就是不管是我们在学任何的学科，但是如果以数学这个科目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就是一直没有去理解它要如何使用，对我来说它就是考试的工具而已，所以我很容易就会fade out， 或者是就不容易觉得有兴趣。像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有个蛮深的感触是，它里面提到的数学其实没有到很多，而且也都不难，但是有时候那个算是稍微长了一点之后，你就会 default 觉得很烦，
就觉得我视力没有办法对焦吗？
对，就是你要开始去理解那个算式里面每个项目的意义。但是如果说你再往后翻一页，我自己啦，我会往后翻一页，然后去看说，诶，他算出来这个结果要怎么解读跟怎么用，然后我觉得，诶，有帮助，我就会回去就是比较甘心的再去认真的看一下
看完一遍
那个算式。
但这本书很贴心，欸，他会跟你讲说，来，不喜欢算术的小伙伴从这边开始。
他会说，
他会给你 Q 点吗？
对，他会 跟你说请找到后面找某一句话。
他真的很贴心，欸，
对，我觉得他蛮就是刚提到说那个作者本身数学系出身，可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在就是一般的商业市场中工作，所以他也蛮能够理解说很多人其实不喜欢数学。
嗯，总之他不是那种很炫技跟很掉书袋的方式来解释。
嗯，
我反而觉得他是用一种更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来理解。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本书就是我们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观点跟主题。
我觉得在第三章的这个坐标系呢，其实有种反映了某一种用不同的视野可以看到不同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
那在我们就是通常都会举例嘛，就假设你是一只小蚂蚁，然后你走在一个平面道路上，你会觉得前面的阻碍真的是非常之大，但如果你跳脱了这个蚂蚁的视野，就到了更立体的维度的情况下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诶，不是只有直直走啊，你也可以绕过去。
嗯，
那我觉得维度有的时候是在解决问题跟思考问题上面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的角度，在 该把问题简单化的时候用比较低的维度的方式去解决，但是需要把复杂的问题看清它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不要把你的思考的层级的维度去提高，
嗯，
那会更能够看清事情的本质跟真相。
嗯，快速举一个例子，就是它里面提到说，我们在选用一个人才的时候，是态度重要还是能力重要呢？那如果说，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是这样思考，那你就会陷入一个二维的，就是二选一。但是如果说你又考量到说，诶，其实态度可能是无法改变，但是能力是可以塑造的，那这个时候你又加入了一个可塑性这样子的维度，所以等于是本来你可能是只有 X 轴跟 Y 轴的思考，但是你现在又加入了一个 Z 轴。对，那他这边简单举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样子。
然后在第三章这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有点颠覆了我对于数学算式的一个应用，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可以把不等式拿来解决问题，而且是这个在商业之中去思考的问题。
哦，真的吗？
对啊，
怎么说？
它里面就是说了一个例子，在讲说，假设我今天是一家公司，然后我同时想要兼顾公司价值跟员工价值还有客户价值这三个面向的情况下，该怎么解决？
嗯，
那这本书的作者就举例，然后就列出了三个不等式。
嗯，
你想说，天哪，我们公司 HR 会因为听到要解决问题，然后就列出不等式吗？可能也没有。可是他
很少人在列不等式，
他还真的把这个不等式列出来，跟其中会影响这件事情的关键是什么？什么东西应该要大，什么东西应该要小？他透过拉出这样子的不等式，但是很真实的去检核每一个项目影响到公司员工跟客户价值的这些元素有哪些，透过更精准的控制达到这三点，最终都可以达成满意度。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呢，他举的例子是说，员工的客户价值要让大家满意的话，那维修比起重新购买的这个价格应该是要更高的。
又或者是说，如果要让员工的价值是正的话，也就是员工想要待在这个公司里的话，那就是要让员工知道说，我不比去别的地方赚的少，那这样子员工的收入大于他去别的地方工作的机会成本的话，那就员工价值就会提高了。
嗯，刚提到的那个不等式其实有三个面向，公司价值、员工价值跟客户价值。然后公司价值大家应该很好想象，就是我赚的要比我付出的多，而且这个赚的是一定扣掉我付出的，就是我的公司有在就是真正的收入，我才有可能继续营运下去。然后克莱尔刚刚讲的那个是员工他在这边赚到的大于等于他在其他地方赚到的，也就是我们经济学上会讲的机会成本，那他才有可能留下来，那员工价值才会是正的。然后还有客户价值，就是客户从你这边获得的是否大于他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价值，或者是他跟去找别人取得这个服务的价值。所以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有个东西客户有个东西坏掉了，那你是专门做维修的公司，那你要让客户知道说，诶，来找你维修比他重新买一个，或者是比他去找别人维修的价值都还要大，那你的客户价值才会是正的。然后当你的这三个价值，就是公司价值、员工价值跟客户价值都是正的时候，那你的公司就能够相对健康的成长。然后再来第四章，他在讲指数和幂，也就是那个幂要怎么造词啊，
有点像木上面多了一个盖子。
对，就是反正就是在讲指数成长这件事情。
这么讲好了，劳动力其实在所有的公司底下都是一个非常贵的成本，那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公司它的薪水就是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盈利都拿去付人了，人的钱了，但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可以给员工很多钱？那原因是他们赚钱的方式跟他们的员工的比重不大一样。书里面有去分享到说，在做某一些产业，你在选择赛道的时候，某一些产业的总人口数跟总盈利，它的市场规模就是如此。但是在可能另外一家比较小型的科技公司，为什么他们的营收用这么少人可以得到这么大笔的营收？那原因是因为他们选对了赛道，然后在数据跟科技的这两个层面他们掌握的非常好，透过这样子去赚到更多的钱。
刚刚提到的那个指数成长，其实它有个很关键的 一个选择，就是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你选择的是怎么样的赛道。那其实但是我们不可能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产业嘛，一定会有各种各行各业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其实这整个世界的运作它可能有时候是透过好几次的分配来达到最终一个相对和谐还有分工的结果。
然后这个分配呢，首先第一个分配它就比较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那基本上呢，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就会是财富跟资本。如果你今天在第一次分配你的资本跟财富是相对比较少的情况，诶，那没有关系，还会有第二次，第二次的比较是社会的分配。那它着重的呢，就是注重在公平性上。比如说我们缴的税就是一种第二次分配得到的一种回馈。
嗯，
那第三次分配指的是在一个你自愿的前提下去带来不同的资源分配或是额外的资源分配，那就会有第三次的分配。好比说我觉得我们在做 podcast， 其实在某种知识的资源上也是在做一次第三次的分配。
那前面两次是什么？
前面两次就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只能做三次分配
我觉得如果比较具体的让大家想象，就是说因为他这边书里面提到一个蛮关键的想法，是说就是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或者是环境里面，通常就是比较利益的那个原则嘛，就是谁做什么最厉害就应该让他去做那件事情。但是这样子是不是就会让那些可能第二名或第三名的人他没有同样的舞台而觉得不够公平，所以才会有二次分配。那通常一个国家在解决，应该不是说解决，就是在二次分配这个阶段常用的就是不同费率的所得税这样子。
嗯，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最后还有哪些就是前面两步没有照顾到的，那可能就比如说像是我们自发性的去做一些投入在某个公共议题上面，这种可能就是三次分配的结果。
对，那但是确实也他在这一章里面有提到说，你想要获得指数的成长有三个关键，一个就是资本，那资本通常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你才要更以数据跟科技这两个面向去切入跟思考你要解决的问题。它如果同时又有数据又用科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它就有可能会获得一种指数的成长。
嗯嗯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指数的重要性嘛，就是你要去选一个指数成长的产业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力量是多大这样子。可是指数通常都是要在某一个点之后才会开始就是
暴涨。
对对对，因为指数的那个图就是它是在某一个点之后才开始急剧的上升，可是你有可能在那个点也就是所谓的起义点之前你就阵亡了。
嗯，没错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三种解决的办法它提供给大家。那第一个呢就是找金主爸爸诶，他讲的时候你就觉得想说啊，你在讲什么废话，我当然要找得到金主我就找啊。可是没有，他以一种创投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今天大家都想要找一个指数型的成长，跟为什么投资人会愿意给你钱。事实上你必须要透过资金去强大你的资本，你才有办法再快速得到成长的机会。
嗯，
所以取得资金并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它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
嗯，
你没有先把你的资本壮大，你就不会有爆发性的成长的机会。
嗯
嗯，
那建议二呢，它是指说你要找出这个前后关联的突出的商业的模式。那有点像是我刚才在领域上面有讲嘛，假设你今天切入的角度并没有这个科技跟数据相关的解题的办法，但是你在这个领域找到了这样子的解方，那它就有可能会改变你原本的领域并不是指数型成长的这样子的模式，
嗯，
反而会创造一个爆发性成长的机会。那这是建议二。
嗯，
建议三最有趣，他说那就等
做时间的朋友。
戏台底下站久了那个舞台就变成你的。
嗯，
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啦，但时间长短这件事情很难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刚好等到了对的时间点，而且你在这个之前你持续都在做对的决定。
嗯，他里面好像有提到说 Jeff Bezos 等了20年亚马逊才开始赚钱。20年耶，大家等得了20年吗？
我等一个人等不了20年吗？
就是我觉得啊、哦，这个真的很厉害，就是你要很有耐心跟决心，确定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在等待那个起点到来。可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只是等待，对，你可能要寻找投资人的帮助，寻找那些相信你的愿景的投资人，或者是思考如何让你的生意变得更有竞争力。
我觉得在选择领域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理解为什么问题会出现，跟为什么消费者现在不满意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要不断的累积观察跟实验，才有办法真的去解决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哦，我就换个跑道就这样就好了。其实它是需要一种长期蹲点的观察，或是要一种很会理解到底用什么样子的结构，同时会有获利又可以解决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也不用说这个世界啊，就是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你其实不知道你应该要坚持多久，你就会放弃了。
嗯，对，
因为有的时候坚持下去就让你死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有在跟大家分享说，以数学来讲，以几率来讲，怎么做通常会成功，这样子。
也就是持续做一件对的事情。
对，
但它并不是说就是要你很盲目或是很死脑筋的就只做一件事，而是在每一次的决策中都能够把数学的原理跟概念拿来检核你这次的决定是不是一个相对胜率跟解决问题跟可控的情况下去解决的。
嗯，
如果不是，那你就是在赌而已，你就只是个赌徒。
对，
你并没有花任何的自己的知识跟经验把你这次的决策做得更好。
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导入第五章在讲的概念，变异数跟标准差。这其实就统计学上面在看群体差异性跟品质控管的时候会用的工具。
欸，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欸。
你说，我念一下 Chapter 5，变异数与标准差，理解群体的差异性，管理更高效。
对啊，我觉得他讲的超对耶。管理变得更高效，居然是透过变异数跟标准差这两个数值。我以前在学统计没有这种感受耶。
欸，克莱尔原本知道变异数跟标准差吗？
哦，知道，但是就看到这张会想说，欸，会不会很难。
欸，这个应该高中数学就有，对不对？
对。
哦，所以不是只有大学才有。
对。
欸，我怎么印象中好像是大学统计花了蛮多篇章在讲说这个变异数跟标准差
啊。因为就是
然后再讲回归之类的。
哦，对对，回归分析。可是还是时代的关系吗？我们大，欸，我自己好像高中就有学一点点。
有啦有啦，高中好像就有教。
嗯，因为变异数它本来就是在讲说啊，不是变异数啦，标准差。就变异数是啊，有需要教大家数学吗？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
变异数我举个概念好了，
嗯，
就是想要知道说这个群体平均跟这个人的距离大概有多远，那个分布大概有多分散。
嗯，
好比说我们今天就是一群人撒到一个荒岛上面，我想要知道大家平均距离大概有离多远的情况下，那它就会有一个主要的计算点，然后从 A 到 B 跟 A 到 C A 到 D A 到 E的每一个人的距离，然后去平方算出来的一个变异的值，但它是平方的概念。
对，是为了要消除正负号。
对
对，
那得到这个差异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呢？就会了解分布的状况。
嗯，
分布的状况其实在了解一个群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子分布的，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决定你接下来要着手解决什么问题。
嗯，然后标准差就是把变异数
再开方跟
开方，对对对，所以就是会得到一个正数，但是跟你原本的值是同样
单位，
对，等级单位的数字这样。那我觉得他这一章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标准差小的时候它有几个面向可以来看，一个是你的产品品质是高的、可靠的、稳定的，还有从人来看的话，就是你的员工的表现，如果他的标准差是小的，或者是主管的决策每一次的标准差都是小的，那就代表说你的员工可靠以及你的主管可预测，那也会相对来讲对你企业管理的稳定性是会有影响的。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做到你的品管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标准差的数值应该会是非常小的。那他举的例子其实蛮有趣的，他讲说上班通勤，你到底是要 搭地铁还是要自己开车上班、哦、然后每一次的状况到底会不会迟到，哎呦，谁会想到用在这个地方给我用变音数跟标准差他还真的用这样做，然后还做出了一个算式，
哎，这个很重要耶、欸、
我觉得很狂耶、欸、
这个完全中我自己的就是使用者需求，
可是谁会用、哦、谁在那边给你算说三个标准差的通勤时间大概是多少啊，一定会觉得说可控性不要跟你早点出门就好了，我才不会
啊，但这世界就是很难，就是真的每个人都早点出门、啊、
我觉得这个是 Shelton 会做的事情The Big Bang Theory 里面的 Shelton 会做的事情，
他不用算吧，他整个就是
直接记下来
Default 就是他脑中是一个计算机对，总之就是他这个例子就是在举说，当你今天很赶时间的时候，你平常平均你搭地铁跟自己开车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当你今天赶时间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交通方式，然后它里面因为那个地铁的标准差比较小，也就是说地铁的稳定性比较高，跟它的时间的变动幅度没有那么高，那在今天你赶时间的时候，你应该要选择地铁，
相对可控，
对，这个我超同意的、嗯、但是他最后这一章有提到说，一味的追求小的标准差不一定是好事，你应该要在应该扩大的差异性扩大，那这边举了一个蛮我觉得蛮深刻也欢迎大家思考看看的例子，就是
DEI 吗
你的公司在雇用人才的时候是喜欢同质性高的还是差异性大的，
在不同的公司的发展阶段呢，其实他有给出了一些他认为应该要扩大样本数跟扩大变异性的阶段，好比说在公司的创业跟创业的期间需要有各式各方的思考，那这样子比较可以帮助可以找出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的策略，如果你现在企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那你应该要思考的策略比较是减少差异，而找有一定的恒定性的人进来。
嗯，
在这一章呢后面还有一个我自己个人看的非常拍案叫绝的东西，叫做吉尼系数
拍案叫绝
用在这里，小侦探觉得哇佩服这个大侦探把这个工具用得好好，
津津乐道，
它本来是拿来计算贫富差距的一个数值，那他把它用在员工的薪资的是不是有贫富差距出现，然后 A 公司跟 B 公司来比对。
嗯，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系数呢，其实是因为这个系数可以减少这个人口数跟资金上面的对照的一些误差，透过同样的系数，那这个百分的位置呈现的这个数值都只会落在0到1之间，
嗯，
那这样子的比对才有意义。那他给出了一些就是参考的依据，假设啦，假设你都可以得到他的薪资的话，你就可以算一下你们公司的吉尼系数的贫富差距有多少咯
得不到
对，那他会建议公司的这个贫富差距的数值呢是可以在 0.3 到 0.4 之间，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你想象一个情况，假设今天大家做的工作量不同，但薪水都一样，那可能会让你的公司的氛围没有那么好，因为大家不想要提出新的点子、嗯、不想要解决问题，反正我做不做都得到这一笔钱，
可能会逼走优秀的人才。
对，那但是如果我今天贫富差距太大，也会创造对立，所以到底这个公司的薪水要怎么样分布呢，诶，我觉得他透过这个标准差跟变异数的这种计算，诶，居然可以解决，很棒吧，
或者是不要让大家知道别人的薪水是多少
也是啦，这是另外一种解法啦，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笑死
对不起，在传递不健康的观念给大家好的，我们快要结束这一本书了，进入到第六章，是亨利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几率。
嗯，我觉得几率跟统计呢，他这边的描述讲说看清创业的真相，然后依然热爱创业
怎么办，这个句子好像很常在各种地方看到、欸、
我觉得他把创业为什么会成功这件事情用几率的公式跟定理来解决，我觉得是解释的非常好的。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创业这件事情必须要集结了很多集大成而才有办法成功的，那但是我反而觉得是在你每一次思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把一个问题思考得更透彻，你才有办法推进到下一个阶段。
嗯，
就事情的真相有的时候比较像是要做对一件事，你必须要在100项任务中连续做对。 100个小任务的子任务中，你每一个都做出对的决定，你才有办法做好这件事。但在表象上，可能别人看起来就是一个任务，可是假设你今天想要在这个领域达成你是一个专家，那你可能就是要做对100个子项目。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是个跳水选手好了，你除了要做出翻滚，你要做出爆发力的跳，然后还要再翻越，然后控制，然后入水，就是它有很多个很厉害的控制。但我不是跳水专家，我很爱看跳水而已。
如果之后有影片的话，麻烦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亨利刚刚就是很认真的来做各种跳水的工作，宣传跳
跃疯掉欸，
很活灵活现，很像一条鱼，
救命啊。对啦，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在几率这边所想要解释的，其实是你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其实它都是相对可以被对照跟可以控制，那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做出一个对的抉择。
总而言之，他非常强调持续做的重要性，持续做以几率来讲势必能够提高你的成功的几率。所以说换句话说呢，如果以这个论点来说的话，他其实会建议大家成为一位专才而不是通才，因为专才就是你一件事情重复的做。
我倒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做对，
嗯，
因为有很多时候最难的点就是要做对，因为你持续做没有错，你持续做都没有做对，你的品管也不会提升啊，你的控制度也不会变好啊。
是，而且应该说持续做对，并且你每次做的经验都真的有累积到下一次。对，因为他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连续性的这个概念，因为有时候你的经验如果并不是累积的，比如说像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一个纯粹劳力的工作，然后你每天的工作的成果可能并不一定是累积的，纯粹是看你当天的体力的状况，那这样的话你的最后的成果可能就不会像指数型的成长，最后是真的有很大的成长的。
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其实也是他的标题，他是讲说创业就是管理几率。
嗯
嗯，那有很多事情成败呢，最终都会还有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几率。我们在做很多事情都会比较去忽略掉一件事情有可能成功跟有可能失败，但他把有可能成功跟失败的这件事情用一种数学的方式还原的很好，那也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成功，你就是要尽可能让失败的几率变小，然后在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出错。好比说刚才举例的100个子任务中，各自会出错的几率有多少，你就让这个出错的几率
都被
趋近于零，被排除掉，
微分微分，
对，就是尽可能让它消失。
对，
那你可能就会成功。
最后一章是博弈论，然后它的标题是找到最优解，成为最后的赢家。那博弈论这一章呢，就是它教大家画出收益矩阵，然后这个收益矩阵就是假如说因为你在商场上不可能只有你一个人，但是前面大部分的章节都是讲说你一个人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但是你遇到对手的话你要怎么做呢？那你遇到对手的话，你就把你跟对手放在这个象限上，然后写出说诶，你遇到这个对手的时候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可能会有好的决定，可能会有坏的决定，那两方一定都会找出那个是你觉得最好的那个决定嘛，那最后呢你们就会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就会最后达到一个平衡，那这平衡有可能是好的平衡，有可能是坏的平衡，好的平衡的话就可能两个人都得利，坏的平衡的话可能两个人恶性竞争带来的结果。但是呢怎么画这个矩阵都只是一个设想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的最后呢，这个作者告诉大家说不管你是怎么设想都有可能是出错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人性，所以有时候可能会被别人设计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还是提醒大家说就是即使你做了这么多的数学运算，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像赌局一样，就是你要考虑到人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你会要看清这个创业，然后你如果在看清这个创业的真相之后呢依然热爱创业的话，那就是很好的。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他的结论就是要看清真相然后创造美好。
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7章的数学， 但最后也可能派不上用场，是这个意思吗？
意思就是当我们今天要做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把每一个选择的结果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先做一个预判，把这些选项的举证都画出来。那做出这样子的预判跟决策，当然你也不可能全盘控制，里面他有讲说有可能达到一种好的平衡或是一种坏的平衡。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是端看你要怎么去预估其他人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及你对于人性的理解跟人性的预判是不是可以符合他最后做出的决定。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控制，或者是也能够先预判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因而去实行它的话，那它也会对于你带来蛮大的帮助。
嗯，我们分享完这本书有趣的内容了，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呢。
请问体感上第二次做完就还是觉得挫败吗？
也没有到挫败，但就是觉得下一次，
下一次可能不要选一本，
可能还要再。
我们这样很像骗大家听完这一集，然后到结尾说：“哦，真的有点难。
”不是，我不是难难的，不是说大家理解这本书，而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本书的精华可以呈现得很好。
对，就是用讲的，然后讲得好听，大家会有兴趣，想要了解，然后觉得有收获，这样。
嗯，我觉得。他会激起我一个好胜心，就是也想把过去的一些社交跟恋爱经验，就是透过数学来解释。
好啊，你写啊。
爱情的赛局理论有看过吗？
好，
觉得很酷。
要不要跟这个人告白？告白之后他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我们之后到底有多少的几率可以在一起？先评估一下我们最双方彼此有的资本有多少，做出这个决定的机会成本是多少。
这好累哦，
好疯哦，好疯哦！
可能算完就决定啊，
先不要好了。蛮符合现代人的交友心态的，
选择单身，后面这些都不用做。
好啦，那大家要先来回馈一下各自看完这本书的心得吗？
嗯，克莱尔先。
好。就是我觉得在看这本书之前会觉得说它的封面啊还有它的简介写的很多数学，然后对如果是数学不好或者是本身没有对数学很有兴趣的人可能会感到害怕。那可是呢，我觉得真正去读之后会觉得里面很多生活的实例，然后他讲的也是很深入浅出，所以会觉得不会那么害怕，而且很有趣。那另外我有一个还蛮就是有趣的观察，是我觉得几次选书下来我都会觉得说这本书的那个简介写的好棒哦，然后会让我很想看，然后去看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因为期待很大所以失望比较大，就觉得他好像就是行销的一种
偷嘴
就是那种行销的一种策略，让你觉得书写的很精华但是里面讲的比较松散，但是这本书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简介会觉得说会不会很无聊，但打开之后发现其实不会，是真的很有趣的这样。
你这么说好像蛮有道理的，就是这本书我好像真的觉得蛮精华的。
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假设你是一个想要创业然后又没有那么理解数学的人，那这本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要买的书。
嗯，
因为它比较像是一种数学的诠释商业现象学，我用一种很心理系的方式的解释。
对，
他用数学的方式来说明商业的现况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他用一个绝对不会错的真理来印证给你。
嗯，可是那你都买单吗？
我觉得他有点重一些我以前看不懂的点，比如说为什么就是老板这么只追求指数性的成长。
嗯，
他难道看不出来我现在很需要人力吗？
嗯，
就有时候跟老板吵架的时候都觉得说你好烦哦，你都没有要帮我，你没讲指数性成长，你到底脑袋放在哪里，外太空吗？
嗯，
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指数性成长吗？就是他帮我 recall 了很多以前在会议中跟老板的吵架，但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把它放到大数法则，它就是一个就必须得这么做。
是，
那只是真的在 想要赚钱跟突破的人，有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下的人，他没有办法看到解决的办法，所以他就一直在里面死胡同里面转。
我也很推荐，就是如果你的工作跟商业 business 没有太直接相关，但是你想要培养基础的商业思维，能够让你去跟老板据理力争的话，就是
吵架王啦，当工作中的吵架王也蛮适合的啦。
对，就是因为毕竟几乎所有组织跟企业经营的目的都是要活下去，甚至是越来越大，所以具备商业思维，我觉得算是每个职能的人如果都有的话，其实是能够帮助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向上管理能够更拉高一个层次的。
我觉得人生走到一定的阶段，你就必须要结合商业的思维进来。
没错，
对，那它是阶段性的任务，因为你有可能你现在还在做一个比较初阶的工作，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不会想要再从事一样初阶的工作。
是，
那到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更大的范围，或者是结合商业思维的解方，来结合你自己个人的专业来解题。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位很有价值的人才。好，那我们今天的读书月会就先到这边。如果说听完这一集的听众朋友们有兴趣购买这本书的电子书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一集的单集简介找到 Kobo 的购买连结，还有 Cake Resume 专属的折扣码。那我们就下一集读书月会见了，拜拜，
拜拜。
听到这里的听众先不要走，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小单元，你问我答，来回答听众的问题。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集最后的你问我答时间。
耶、yeah, 又是你问我答的时候。那今天的问题是
同事没默契，同事摆烂要怎么办呢？
同事如果摆烂叫他走啊好呛。
大家有遇过，这是真实人生中遇过同事摆烂的时候吗？
还没有。
我是有遇过，就是组员摆烂啦，他是我管的人然后摆烂。
那他是怎么个摆烂法？
他的摆烂法比较像是我就只完成我被交代的事情，然后他完成之后就是其他人都做得非常好，但他就是一直进度落后，一直落后到月底还是落后，所以最后就没有达成。
那不叫做他完成他被指派的事情啊，他是连完成都没完成。
对我觉得摆烂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应该就是你原本预期他应该要完成的东西，但他没有完成。
所以他是连低标都没有达成。
最后被检讨。
哦，所以他还是有，他后来有改善然后继续留下来吗？
我们有给他三个月跟六个月的改善计划。然后最后都没有，所以我最后把他 fire 了。
我之前是遇过说以为这位同事是能够很负责跟管理自己管理得很好的，所以我就没有认真的盯他的进度，所以我曾经以为他是摆烂。可是其实我后来深入的跟他聊了之后，发现其实是因为他能力没有相关能力跟经验不够多，所以他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安排他的工作跟如何把他的进度跟别人分享
啊。
对，但是他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像在摆烂，
就是属于那种力有未逮，跑得很尽力，但是表面看起来没有在跑。
对，就是你会想说奇怪，为什么这件事情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因为他也没有主动的跟你分享他的困难，所以你就会想说难不成是在摆烂吗？
所以如何避免摆烂第一招，怎么好像变成要教你如何摆脱摆烂的这个标签好啦，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不要被认为在摆烂，有个很重要一点就是适时的求助跟提出你现在的现状跟你需要帮助，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的。
对，
都已经意识到你会落后没有办法达标了，那你怎么不早一点提出来呢？大部分人对于摆烂的人第一个心中的疑问一定是这个吧。
对，而且
问太多问题会不会也被认为是就是摆烂，所以都不自己做好事情。
我觉得伸手牌确实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困扰，但是如果你就是清晰的表明你的问题跟你想要被解决的问题跟你试着想要怎么样解决这些东西都有想过， 那我觉得听到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哦哦，
我觉得好像蛮重要的是说，你虽然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但是你猜想可以这样解决，就是那其实蛮大的一个程度可以表现出你想过，而不是单纯的伸手牌。
对啊，所以看到努力的痕迹很重要啊。嗯，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对，回到遇到摆烂的同事怎么办呢？
如果他真的是事情做不好，那我就会教他怎么做事。
嗯，
但如果他是个性问题，那就不干我的事，我就会两手一摊交给我的主管。
嗯，怎么判断是不是个性问题啊？
个性问题就是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也是同样有相同的迹象啊，比如说他这个人就是本来就有拖延症。
哦，
在时间管理上面他不只是只有跟你，他还有在其他的比如说会议上啊，或是上班就是会常迟到啊，又或者是他有一些很拖拉的迹象。那他如果时间管理有问题，他肯定不会是只有在工作上才展现，他如果刻意在工作中展现，那他真的很摆烂欸。
可是那如果说他只针对跟你有关的事情摆烂呢，
那我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啊。
嗯，
是不是我太demanding， 我太要求他给我死线的这件事，又或者是他对于我们之间共识的这个默契跟期待，是不是有可以再沟通的地方？
嗯，啊，
这时候应该要
啊什么？
没有，因为我刚刚想到
不会是关于我吧？
没有没有，
想说可以说没有关系哦。
不是，克莱尔先讲好了。
我是想说那这时候就交给主管吧，那如果我觉得好像等很久，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出什么就是让主管快点发现，不然我就每天一直被他拖着进度。
哦，这个问题很简单耶，其实我觉得你自己要抓，假设我今天跟其他人合作，我想把这件事情完成，那我会抓一个自己我最晚最晚就算他没有给我都可以完成的最终死线，然后来压对方的时程。
哦，嗯，
那当然在这个时辰中也会有跟主管求救的时辰。
嗯，
就是那个时辰要估得非常的保守，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真的很忙，那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缓冲时间，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哎，真的，你知道我刚才哈就是在哈这个，因为我之前曾经听过就是有人在讨论这个议题，然后有其中一方的说法就是说，那你就让他死一次看看。
对啊，
他就会知道了，
我们就看灾情有多惨重咯。
可是我觉得很难耶，就是因为通常他会死你也会跟着一起死啊。
我觉得心脏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会很怕就是爆炸这件事情，但是稍微年长的心脏比较大颗了，我就会还是会事先先把所有的事证跟物证先留清楚，然后等这最后爆炸责任厘清的时候，我会把证据交出去。
啊，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对，我们就交给这个包大人来诊断。
所以你还是会让他爆炸？
我会啊。
啊，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让别人学会一件事情，要在对的时间跟由对的人来讲。
嗯，
如果今天我不是在那个位置，我不该讲这样子的话，我太用力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会适得其反。那既然它不是一个我必须要担心的问题，那我有看见了，我也反应了，我也试着去努力了，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我不会有遗憾。
嗯
嗯，那当然你要说我要不要接受这个东西，要不要爆炸，当然我还是会选啦。
嗯，
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是我非常非常看重，我当然不会让它爆炸啊。但如果就是 OK， 那是由他发起的，那我已经尽好我的责任，但最后没有成功，那可能这件事情上我相较之下我就会比较愿意放手。
嗯，可是如果说主管就责备你说，诶，你明明有看到问题，为什么没反应，要让他直接爆炸，
那我会跟主管说我在什么时候有跟你讲过说我需要帮助。
所以你会做到告知需要帮助
这一步？一定会，一定会，告知一定要做。大家不要以为你们在职场中这边耍小脾气就可以解决问题。
怎么办？你脑中是有人？
有啊。
我觉得刚 Harry 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等一下我忘记我要讲什么。
你是讲说放手吗？还是说让主管知道？就跟你说了放手不要。
欸，我最近在听 Energy 的歌。这个要剪进去吗？
Claire 尴尬。
欸，Claire 知道 Energy 吗？
我是不是查了很多东西就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书欸？
你拿书为举例哦。
牛奶脱落吗？还有一个叫脱落吗？好啦，太多了。快转快转，
怎么办？我真的忘记了欸。
我刚才讲的东西应该是在讲说
好，对不起，我想到就是要主动告知这一块，然后不要放马后炮，因为放马后炮很容易，但是放马后炮的人就是你的居心可能会被人家错误的解读
啊。
对，就是可能你真的只是啊，你在当下的时候你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你不知道你的身份该不该讲，但是只要你在事后才讲，就是有可能就会被解读成说那你现在是不是就是想要推卸责任啊什么，可是其实你明明前面一段时间都非常的兢兢业业。
我倒觉得毕竟在工作中呢，大家其实也不大会喜欢有蛮多的个人情绪在工作的场合，因为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一样拿一份薪水做一份事，所以没有必要在工作中我需要额外去处理太多其他人的情绪。
哦，
对。那但是当然同事的情绪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团队的表现，所以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在交付工作跟完成任务的时候，首要的任务还是先把事情做好。那我只要确认我自己在把事情做好的这件事情的道路上，那其他的东西我就会暂时先放一边。那我事后就会觉得啊，既然都放一边那就算了，除非今天有人要来吵架，那我就没有关系，我就会奉陪到底。我比较老江湖啦。
可是你这样子也要你所在的环境是很能够接受这种就事论事的做事态度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接受那就是我走啊。
有道理。
对啊对啊，因为毕竟人生哪有那么多心力可以浪费在那些不就事论事的人身上。
哎呀，好。
对啦，所以如果这个听众呢，你觉得同事摆烂但你试着解决然后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想法或者是进一步的解决的话，或许转换环境也是一种解决的办法。
对，时间很珍贵。
对啊对啊，不用让自己去经历那些不必要的心情云霄飞车。
所以在不要被别人怀疑是摆烂的人的话，要适时的求助，展现出自己的诚意还有努力。
没错。
然后如果是你发现你的同事也许是那个摆烂的人的话，如果他是做事的方法不会做的话，可以尝试教他做事情是这个人的问题，就也许他可能经常迟到，然后做事有很严重的拖延症，然后改不掉的话可以提醒他一下，然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也要告诉主管说他有这样的倾向，也可以顺便留下一些记录，在过程中记录说你们共事的那些过程，真的不得已的话才可以跟他一起同归于尽。
结尾居然是同归于尽欸。我好担心就是录完这集我给了 Claire 错误的想法。
玉石俱焚。
没有啦，我只是讲话讲得比较狠啦，通常做事我也是蛮保守的。
真的真的不得已才可以这样做。
好，
平常不要这样做。
好，那我们今天的你问问答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
拜。